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先带人心，后带团队》，作者贾奇，第七章第三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先带人心，后带团队》第七章的第三集：幽默加沉默的沟通更有效果。幽默是管理者和下属的沟通利器，但是这种利器不要盲目使用，也不能滥用，要懂得掌握时间、场合以及分寸，甚至在很多时候需要用到其他沟通方式和幽默进行搭配，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用沉默和幽默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帮助管理者解决一些棘手的难题，还能强化沟通效果，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人们常说沉默是金，身为一名管理者，始终要保持一种少言寡语的状态，也就是说不要喋喋不休，因为说多错多，你自以为是的口若悬河可能会引起下属的不满，因为他们会从你的言谈中挑出很多纰漏。而且对于以幽默作为沟通手段而言，只有配合沉默才能起到语惊四座的作用。试想一下，一个喋喋不休的人想要在他人意想不到之际引爆一个笑点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会对他的口若悬河产生抵触和麻木的心理。但凡是那些唠叨的管理者，很容易让新下属认为你婆婆妈妈不够爽快，而那些熟悉你的老下属也会觉得你不够尊重对方。所以最恰当的沟通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这样当你展示自身幽默感的时候，才会加强沟通的效果，凸显智慧。美国电话公共部的前行政主管卡普尔在一次主持股东会议的时候，参加会议讨论的人非常激动，气氛越来越紧张，大家频频对卡普尔发难。其中有一位女股东不断地质问电话公共部在慈善事业方面的捐款，她认为之前捐得太少了，应该捐得多一些，于是就有些咄咄逼人地问部门在去年一年中用于慈善方面有多少钱。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卡普尔这时才开口说有几百万美元。结果女股东马上说哦，我想我快要晕倒了。卡普尔随即接了一句真那样倒是好些。这句话说出口，在场的很多股东包括质疑卡普尔的人都笑了出来，让一度充满火药味的气氛终于得到了缓和。这时卡普尔道这个部门重视人性的需要，我们的确关心并且分享彼此的关心。在这个案例中，卡普尔一开始面对大家的质疑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而是默默地听着忍受着，让大家将心中的不满之处都释放出来，他才有机会了解每一个人的想法并琢磨如何回应这些质疑。当那位女股东将矛头指向他之际，卡普尔运用幽默的手段直接化解，让会议的风向发生了逆转，维护了他的尊严和形象。既然幽默加智慧的沟通手段如此有效，那么管理者应当在什么场合下使用这种话术呢？第一点，在交代任务时。在和下属沟通时，管理者要言简意赅地表明你的意图，然后搭配上几句幽默的话，这样传递信息的效果能够得到加强。比如管理者想要下属去某地见客户时，可以这样交代下午三点你在和光大厦301室见客户，带上我们的策划书。交代完任务之后，面对下属可能有些紧张的状态，管理者不妨再插上一句别忘了品品他们公司的茶非常好喝。这样的沟通方式胜过絮絮叨叨说一大堆，再穿插一个小笑话更能够让下属准确掌握笑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在分配完任务之后，管理者要留给下属思考的空间，这时不要再讲多余的话，因为下属需要构思如何与客户沟通，以及会面对哪些问题。当下属发现了一些自己不能单独解答的问题时，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商量，共同决策，形成一个完整的会见计划，提高成功率。第二点，在解决矛盾时，团队中啊，各司其职，员工之间的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当下属之间发生了矛盾，来到管理者面前要求裁决的时候，管理者不要马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要用沉默和幽默的方式来回应，因为争执双方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对方，他们所罗列出的证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要想获得公正的裁断，管理者必须征求第三方的意见，但是对下属想要获得公正裁断的要求也不能置之不理，这样可能会激化矛盾，不利于团队的统一。遇到这种情况呢，管理者不妨先一言不发地听完他们的抱怨，然后说，你们呢，先回去喝点水，好好润润嗓子，在我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可能还要继续再吵两个回合。用这样的话术，既表达了管理者没有最终认定哪一方是责任方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缓和了下属之间的不和谐气氛。第三点，在面对谣言时，团队中总有些人喜欢搬弄是非，无中生有地散布一些谣言，或者是因为一些误解产生了偏见。那么当下属将这些谣言或者偏见反映给管理者之后，作为管理者该如何面对呢？这个时候仅仅保持沉默可是不够的，因为这会传递出两种信号，一种是管理者对谣言不管不问，而另一种是管理者心中有数却不愿说明。如果是这样，传谣者可能会将管理者的态度告知他人，引起更多人的猜测和非议，导致谣言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遇到这种情况，管理者应当采取沉默加幽默相结合的话术来应对。比如管理者可以先一言不发地听完传谣者讲述，随后说，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好好回味一下再和你讨论。运用这样的话术，能够让传谣者意识到管理者反感的态度，同时也保留了对方的面子，可以起到减轻负面效果的作用。如果管理者对待每一个谣言和偏见都是这种态度，时间一长，自然就少有人会关注那些无中生有的消息了。第四点，在深陷争论时，虽然管理者在团队中是核心领导，但也不能排除有些下属敢于和管理者发生争论。那么当双方产生冲突时，管理者当然不能凭借职位的高度去打压对方，这样做容易在员工心中形成专横跋扈、不愿意听取谏言的负面形象，不利于带好团队。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管理者未必永远正确，也会存在走入认知误区的情况，这就需要管理者给自己留出时间反躬自省。当然如果和管理者争论的下属懂得点到为止还好，倘若遇到得理不饶人的，该如何处理呢？还是要采用沉默加幽默的组合方式，对方想要发火就让他继续说，说的越多就会暴露出越多的问题，旁观者清，其他下属自然会看清事实的真相。等到对方说的差不多了，管理者可以适时的插一句，哦，我忘带笔记了，等我回去取一下。用这种幽默的话术让自己脱离现场，等待个三五分钟，即便没有其他下属劝阻，争论的那位下属也会见好就收，或者彻底冷静下来，这才是正确的话术策略。管理者的沉默手段相当于让下属面对寒冷的冬天，他们会有短暂的清醒时间，能够相对客观地认识自我，但是如果只有冬天，下属必然会寒心， 就不会和管理者、团队培养良好的关系。管理者的幽默手段好比是让下属进入舒爽的初夏，下属会觉得心情愉悦，会弱化纠缠在心中的一些心结和抱怨。如果将寒冬和初夏相结合，就会让下属充分释放负能量，冷静理性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才是沉默加幽默双管齐下的作用所在，也是打开下属心灵闸门的钥匙。有的管理者懂得幽默，无论是讲话还是做报告，下属都喜欢洗耳恭听，他们能够用生动的语言打动每一个人，在做思想工作时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无论下属多么固执，最终都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归根结底啊，这都是合理使用幽默加沉默沟通话术的效果。很多时候啊，沉默不仅仅是给对方表达想法提供时间，更有吊起对方胃口的作用，也能体现出管理者的成熟稳重。因此，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单一的使用幽默作为话术策略，往往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让下属觉得这种幽默很廉价和做作。只有学会审时度势，准确地判断对方的思想动态，才能够选择最有效的沟通话术。能够将沉默加幽默相结合使用的管理者，会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充分协调和下属的关系，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扫除一切障碍。